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2259号讲道，1890年3月6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正道，救恩的简单与崇高，约翰福音1章11至13节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此处一切都是简单的，一切都是崇高的，这是简单的福音。最无知的人也可以借此得救，这也是深奥的事。最博学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。这些永恒的属天真理之山，谁都爬不上去，但这里也有平坦大道。旅人即使蠢笨也不会走错迷路。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时间顾及那些批评别人挑人毛病的人，如果他们不信就立不住脚，他们必须承担自己不信的后果。但我可以为焦急探寻之人付出整日整夜的时间，他们被耀眼的属天光芒刺瞎了眼睛，因面前的道路太过平直而迷路。在这段最简单的经文中有神的一些深奥的事，对我们中有些人来说简单明了的事，却让在座的一些人困惑不已。我今天这篇讲到的目的就是帮助鼓励一些乐于摸主衣裳穗子，却因心里许多难题而不能去摸的人。来看经文，首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其次是一件喜人的事，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第三是一件奥秘的事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一，接待基督，相信他的名。首先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接待基督，相信他的名。哦，唯愿在许多在座的人可以说，是的，我明白这简单的事，这是我找到永生的方法。约翰在这里说的这件简单事，就是接待领受基督，或者换句话说，相信他的名。领受基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为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你觉得会热切欢迎基督的人却没有这样，但在各处都会有零零星星的有男人站起来，或者有女人走出来，个个都说我把基督当作弥赛亚来接受，在人群之中你进不来天国。人群走通向灭亡的宽路，而引向永生的路是窄路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去天堂的人必须一个一个的走出来，并对坐在窄门边的那一位说，先生，请把我的名字记在去天国之城的天路客名册上。想要得生命的人不但要奔跑，也要征战，因为这是一场仰功，但战斗到底赢得冠冕的人很少。接待基督的跟不接待他的并不一样，就跟黑和白、光明和黑暗一样，截然不同。他们走不同的路，从世人之中分别出来，来接待其他人。不接待的那一位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走上了这样的路吗？你是否会说，好吧，任凭别人随心所欲，但对我来说，我的救恩全部在于基督，他就是我所渴望的一切，即使被视为异常人，穷穷竭力，我也心甘情愿承担所有风险，我已经向天国迈出了脚步，不能回头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我都说，基督为我。既然这是与众不同的行动，所以也是个人的行动，凡接待他的必须亲自接待基督，用自己的行动来接待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相信就是人自己的举动，我不能为你信，你也不能为我信，这明摆着是不可能的。在接待领受基督或者说信心这件事上，没有赞助这回事。如果你不信，而你父母是最出色的圣徒，那么他们的信心并不能遮蔽你的不信，你必须自己相信。我得提醒一些人，圣灵也不能替你们信，他在你里面做成信心，但你得去信。信必须是你自己心里的举动，信心是神的恩赐，但神不会替我们信。 他怎么可能呢？你必须自己信。哦，亲爱的听众，你正在批戴全民族的信仰吗？民族信仰不过是假装而已。或者你觉得自己有家庭信仰吗？哦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你知道的。是的，你们都是假冒伪善的人，家庭信仰就是这个结局。除非每个人都自己成为基督徒，否则他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这就是假冒伪善。哎，但愿我们都确定，我们个人的罪都由耶稣担负了，他是神无瑕疵的羔羊。如果我们之前从未这么做，那么愿神使我们现在就把罪交给耶稣担负。其次，请注意，正因为领受基督是与众不同的个人行为，所以一定是与人相关的。经上这样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宗教信仰若是忽略了基督本身，就丧失了根本。你不是靠相信一条教义得救。尽管如果教义是正确的，你理当信。你不是靠实践圣礼得救。尽管如果你是应该参与圣礼的人，就应该参与。你不是靠任何信念得救，除了这一条，相信基督的名，接受他。有人说我学了系统神学，真的，我所知道的系统神学是关于道成肉身的神子基督活在世人中，流血死去复活升天，将来再临。你必须依赖他，因为这应许只给凡接待他的人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什么系统神学。接待基督就是信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他是个陌生人，他们接待他，他是粮，他们接过他来吃了；他是活水，他们接受他一饮而尽，把他领受到自己里面。他是光，他们领受了这光；他是生命，他们领受了这生命。并靠着所领受的生命而活，就像空杯子接泉水一样。我们必须接受基督来填满我们的空虚。我们困苦、可怜、赤身的人都要救了他来。我们在他里面得富足、得衣裳、得福乐。救恩是通过接受基督而来的。我知道你们正在试图做什么，你们试图拿一些东西给基督。我提醒你们小心一种很常见的说法。我听到有些信徒一直说，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，这很正确。我盼望他们这么做。但是，你首先要关心的不是你给耶稣什么，而是耶稣给你什么。你必须从他那里领受他自己作为给你的恩赐，这样你才能真的把心交给他。第一步行动其实也是最根本的行动，就是接待领受基督，这称为信他的名。注意"名"这个字，不是相信想象出来的基督，因为今日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基督，几乎是有多少书就有多少基督，因为似乎每一个作者都为自己造了一个基督。但是人造的基督救不了你，唯一能救你的基督乃是神的基督。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念了这句经文："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"圣经中怎样启示基督，你就要信他是怎样。此节经文中启示他是怎样，你就当按此接受他，不是按。勒南也不是按斯特劳斯或任何其他人对他的描述来信他，而是按你所读到的这节经文的启示来信他。神怎样启示他，你就要信他的名是怎样。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、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把人从罪里救出来，父神所高的基督，你要信他的名，不是信罗马的基督。或者坎特伯雷的基督，而是耶路撒冷的基督，永恒荣耀里的基督，不是梦想预言中的基督。有些人正在以此毁谤圣经中真正的预言之灵，也不是观念论的基督，亦非人造的基督，而是永恒的神道成肉身， 正如诗篇、先知书、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说的，他就是神，真实的神，但也是真实的人，替你受苦，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担当了众人的罪。信这一位基督才能有效地救你的灵魂。信意味着倚靠，请凡事都交给基督，以此证明你信他。靠着我没有过过的人生，靠着我没有经历过的死，我押上了自己的整个永恒。他为我活，为我死，为我复活，为我升入天堂。我把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我灵魂的一切福祉都交托给他，包括现在和永恒里的。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。我发现好多好多人对这么简单的信心嗤之以鼻，好多好多人表示蔑视，并且对此有许多轻蔑的言辞。但我告诉你，天底下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相比的。拥有这种信心会证明你是神的儿女，而没有这种信心就绝不是神的儿女。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没有把这权柄给其他任何人，信他的名就证明你的罪蒙赦免了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但是如果你不信基督耶稣，那神的震怒就藏在你身上。因为你不信神子，那么你的罪已经定了。一小粒这样的信心也胜过世界一样大的钻石。是的，即便你把珠宝集合起来，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，也比不上对永生神子耶稣基督信心的最小原子。但信心的这种奇妙的信靠能力从何而来？不是来自信心本身，而是来自信心所仰赖的基督。基督有何等的能力啊！他的人性受苦是何等能力，他的神性在十字架上隐身是何等能力，神人二性的耶稣何等能力。他是中保，把自己献上作为最大的赎罪祭，因此凡接触这祭的就触到了全能之源。因信与基督接触的人就接触了无尽的爱、能力、怜悯、恩典。只要信的是基督，那么信心带来什么事我都不会惊讶。你有一把小钥匙，生锈的小钥匙，你说用这把钥匙我就能得到，你说用这把钥匙我能得到想要的一切金子，但是你要开启的放金子的箱子在哪里呢？如果你让我看到你拿着的是一间装满金银的大房子的钥匙，我就明白你用这把钥匙开门时会变得何等富足。如果信心就是打开神丰盛宝库的钥匙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那么我就明白为何信心能给信的人带来无尽的祝福。救恩是非常简单的事，愿神帮助我们简单明了的看待信心，实践信心，接受基督，信他的名。二，得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其次，经文讲了一件喜人的事，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如果我有一个星期来传讲这段经文，我想我可以讲完第一部分，然而此时我只能讲解几处要点。看看我们因信基督得到的喜人的大福吧。我们信基督，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权柄、自由、特权、权力不仅仅是力量、能力，做神的儿女。当我们相信耶稣时，他会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天父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曾是浪子远离他，但如今我们明白，在我们接受基督时，天父是他将基督赐给了我们，愿意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。他如果不愿接纳我们进他的家庭，那么他就不会把他的独生子舍了。当我们信靠耶稣，他就赐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以前我们是奴仆，如今我们是儿女，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，是外人，是敌人。每一个指涉恶事的词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当我们持定基督时，我们就被视为神的儿女。比如有个人生活在罗马，当某个大人物收养他，并在法庭上公开承认他的养子身份，那么从那日起，他就真的被视为那个人的儿子了。 同样，只要我们一信耶稣，我们就有了儿女的地位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此外，基督还为我们做了别的，他赐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儿女的身份。刚才我们唱到，我的信心呼喊阿爸父，你就收我进家里。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父。从此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再是没有意义的话，而是从我们心底涌出的。基督在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感受到儿女的身份之后，又将我们天父的性情赐给我们。他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义和真正的圣洁上越来越像神。靠他神性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天父的儿女。他为不配不感恩的人谋益处，他的心里向不爱他的人洋溢着爱。当这种儿女的性情发展成熟，基督会将他的荣耀赐给我们。我们在天国中不会像仆人那样列在低位，而是会位于离神的永恒宝座最近的位置。他从未对天使说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但是他称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卑微受造物为儿女。那日，当王在自己的宫殿里彰显自己时，我们会得到属于天上王族神家的成员的一切尊荣、喜乐、特权。我们中有些人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来类比成为儿女这件事。你们曾经是很小的孩子，但是你们那时跟现在一样是父母的儿女。刚刚信基督的人也是一样，他已经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就来到户籍机关，把我们作为儿女登记到户口簿上。我们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，实在是太久远了，但是父亲做了这事，他也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了家谱上。同样，我们的天父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，你记得吧？作为儿女，你不是进厨房跟仆人一起用餐，而是在餐桌边就你不是进厨房跟仆人一起用餐，而是在餐桌边就坐用餐。一开始，你在桌边坐很小的椅子，但即便你长大了，你也一直是在桌边用餐，因为你是儿女。家里的仆人比你更年长，他们能做许多你做不了的事，而你父亲付给他们工钱，但他不给你工钱。他们不是他的儿女，但你是。如果他们穿了你的衣服，也不会成为他的儿女。你有他们所没有的特权。我记得在我家所在的教区，那一年有天早上，教堂钟声响起来，人人都去领便士卷，每个小孩都有，我也有。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，所以有这样的权利。我记得我们有六个人都得到了便士卷，教区里每一个孩子都有。同样，有一些特权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初期就有的。我们能得到，是因为首先，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拥有他们的权利。其次，如果我们不拿他给我们买来的东西，就是抢夺他、浪费他的钱财。他既然已经付钱了，把权利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应当接受。因为你是儿女，所以让你上学。你不想上学，我敢说，你宁可在家里玩耍，也不想去学校。有时你会挨打，因为你是儿女，这是我们的特权之一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一天，你跟其他男孩一起在大街上做了错事，你父亲就来惩罚你。他不去碰你的同伴，因为他们不是他的儿子，对那些小事你会一笑了之，但此时你并不把惩罚当作特权，但是受惩罚的确是你的特权。当主的管教来临，我请称之为特权，因为这是事实。除非我病了，否则我不知道在地上还有什么比健康更大的怜悯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疾病往往是比健康更大的怜悯。没有麻烦当然是好事，但是有麻烦并且知道如何得到足够的恩典去应对，这是更好的事。魔鬼咆哮时，我没有那么怕，倒是他假装睡着时更可怕。 我想，通常吼叫的魔鬼会让我们清醒，今生的烦恼会激发我们向神祷告。对我们来说，看起来糟糕的事反而会带给我们益处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三，从神而生。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极奥秘的事。我们不仅得到了儿女的地位和称为，我们不仅得到了儿女的地位和被称为儿女的特权，而且还有一项奥秘的事，即属天的出身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这样的新生是绝对必要的。我们若要被数算为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就必须重生，从上头而生。我们都生在罪中，本为可怒之子，跟别人一样。那么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就绝对有必要重生。借着重生而成就的改变极其彻底，它不是简单的外面的洗刷，也不是任何润色和修整，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。重生，我没法告诉你这种变化所意味的一切，那太深奥，太彻底，太完全。重生也极其奥秘，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有人说，我理解不了，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他也弄不明白。有人明白吗？有人明白自己的第一次出生吗？关于第一次出生，我们都知道些什么。那么关于这第二次出生呢？我们中有些人已经经历了，并且知道自己经历了，记得这次出生的疼痛，但我们不能描述神的灵是如何运行的，从而重新塑造了我们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。按着做宝座者的话，就是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这是巨大的奥秘。毫无疑问，重生全然是超凡的，我们没法促成此事。人不能让自己重生，他的第一次出生不是自己完成的，他的第二次出生也一样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这是新的创造，是唤醒，从头到尾都是神迹。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注意，即重生确实是我们的，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已经重生了，我们知道我们重生了，并且在这节经文中就有我们重生的证据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如果你信基督的名，你就是从神生的。如果你接待基督进入你的灵魂，你就有了，不是从血气，不是出于父母的意愿，不是出于人的意愿，而是从神来的出身，你就出死入生了。愿在座的没有人掩面说我没有盼望了，我无法理解这种新生。如果你愿意接受基督，拥有他，持定他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把它作为你唯一的信靠，那么你就接受了任何家族世系都无法给你的，因为这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你拥有了父母的意志无法给你的，因为这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你拥有了你自己的意志无法给你的，因为这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你拥有了唯有赐生命者能赐予的，因为这是从神生的。你重生了，因为你接待了基督，因为你接待基督，信他的名。我不催促你查看自己里面，看是否有新生。我希望你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，他死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要领我们归向神，要定睛于他，信他。当你在自己身上看到太多罪恶，请仰望他。当疑惑笼罩你时，请仰望他。当你的良心提醒你过去的罪时，请仰望他。几乎在一年中的每一天，有时在一天的半数时间中，我都得重温这个故事。如果20英里距离内有一个绝望的灵魂，那么都可以找我，不管我是在家，在门托内，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。他从多远来都有可能，他崩溃了，绝望，有时几乎癫狂。而我没有别的药方，只有基督。 基督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眼光离开自己，信靠他吧。我一遍又一遍重复这句话，别的字一个不说，因为我发现这药方可治愈一切灵魂的疾病，而人类的庸医什么都治不了。唯有基督能医治患了罪这种疾病的灵魂，接受他吧，相信他的名。我们为这一真理摇旗呐喊。路德说，我常常传讲因信称义，有时觉得你们接受的太慢，以至于我几乎都要拿圣经敲在你脑袋上，我跟他有共鸣。恐怕他即便这样做了，真理也不会进去。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观念进入人心。你失丧了，因此基督是来救你的。有人刚刚对我说，先生，我是世上最大的罪人。我回答，耶稣基督降世，唯要拯救罪人。我没有力量，我们虽然没有力量，但基督在锁定的时候死了。他又说，但是我完全不前不进。基督为不进前的人死，但我失丧了。我说，没错，基督耶稣降世，唯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人子来，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对这人说，你手里有画笔，每一笔都仿佛是在引用经文。你似乎正在把自己塑造成基督来要拯救的那个人。如果你要把自己表现得善良出色，那么我给你这句话，耶稣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他没有为好人死，而是为坏人死。他为我们的罪把自己舍了。他从未为了我们的义把自己舍了。他是救主，他来不是赏赐义人，他在临时才是，现在他来是赦免罪，做失丧的人唯一的救主。你要这样到他这里来吗？那朋友答道，哎，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基督的。我说，对，我知道你什么都没有，但基督有一切。他说，先生，你不了解我，不然你不会跟我这么说的。我说，不，你也不了解自己，因为你比自己认为的更糟。尽管你已经觉得自己坏透了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坏，耶稣基督来要从粪堆中抬举你，借着他白白丰盛主权的恩典，让你与王子同列。啊，可怜的罪人，来信他吧。我觉得如果我能拥有你们所有人的灵魂，那么我会为这些灵魂得救而信基督。如果我有百万灵魂，我会为了他们得救而信靠他，因为他能够拯救。他赦免的能力没有尽头，他宝血的功效没有局限，他在宝座前代求的效力没有边界。只要信靠他，你就会得救。因基督的缘故，愿他施恩的圣灵领你现在就信他。阿们。